那么你永远呢、啊、学再多的般若经、啊、以及般若的佛法啊，它的道理你其实永远体会不到，都是一些文具，都是一些图表罢了。把那些界限跟框框啊，只要它造成你困扰烦恼系缚，找很多失败借口的，通通排除掉，不是不理它啊，排除掉，找到排除，把排除障碍当作你生命之必然，改过迁善，学习该要学习的东西，对你来讲找到生命值得做的事情太多了。同样的道理，此处只谈布施，你要把它放到戒度，对于戒、忍、精进、禅、慧这六度，每一个都可以摆在这几句当中，都有它的甚深语句，你如何去体会？所以我经常讲过，不是在文句上做解，而是把文句上会向二无我，所以二无我是个法印，你能够把每一个语句、每一个实处你遇到的事儿、人、事、物，通通会向二无我，用般若的智慧，它像是个大的焚化炉一样，它可以焚消掉一切的障碍、烦恼、缠跟习缚，用二无我焚烧一切的障碍，把它变成一种质量，把它变成一种能量，变成一种改变你的生命态度的一种力量，就是这样。所以对你来讲，没有什么东西学不来，没有什么东西不了解，没有什么东西跟这一念圣道的心不相应。你有定，你有佛所教的大乘三昧，你就有这种功德力。所以修学三摩地很重要，不要把文思修三会、啊、当成三件事儿，它是同时进行，少分少分，互相支持，互相支持。你能够真正入三摩地，你的文思之良就变成增上会的体，因缘呢、啊、不是体，因缘，我们后文就会谈到。好，这是一段，第二段我们看到524页。好，这边又举出了好多的语句，都是似是而非啊，但是你要怎么样进一步去理解？好，这边说云何能杀生？若断众生生死流转，你看杀生不是犯罪的吗？问你要杀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杀掉生死流转的因嘛，对不对？杀掉烦恼嘛，所以谈的是这个东西。什么叫不逾矩？不逾矩就是道。他说若诸有情无有语，无有语者自然舍受。无有语者的意思呢，他不答应，可是怎么样呢？你自然而然起了一个摄取他，就摄受他，接纳他，包容他的一种意乐，一种愿想，一种念想。他不同意你关心他，可是你就有念想，但不必实际付诸于行动，因为你可能付诸于任何关心，或者是会让他感觉更烦恼，对不对？请注意，不逾矩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没有要求你为他做什么，他可能乃至于反对，乃至于对你所有的作为都反感的情况底下，你心仍然把他当作有机会，我仍然愿意提供所有你需要的帮忙，这个意乐，这个动机永不放弃。所以你的善意是不用别人同意的，因为是你的居心嘛，对不对？是你自主的意志嘛。佛法训练的菩萨戒的体啊，是这个东西，是这个愿，是这个愿啊，而不是实际上的行动。当然你这里有这个愿，当行动可为的时候呢，那不用别人劝了、啊、也不用自己策立，那该做就做了，对不对？谁能谁立，他就做到了。第三个，云何为欲邪行呢？若于诸欲了之，是邪而修正行。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你这个知道这个东西是犯戒的，而你不去做，就好像啊，做过海军的不会什么，不会晕船一样。如果呢，你没有经过这种欲邪行的一种历练，你不知道它是错的，对不对？还觉得自己很好奇，想要新鲜尝鲜一下，然后你就变成邪行了。很多人以为自己的心是清净的，可是根本不认识世间的黑暗，不认得贼，你怎么能够避免贼上身呢？云何欲邪行也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它是不好的，知道它怎么不好，可是呢不随然。所以当空师父告诉很多净宗学人说，不要看新闻，不要看各种的电视报道，就怕心乱， 他看到啊，这个社会好乱，心就非常的沉默，那就会对很多人提不起劲，乃至于有些人会起善念，他反而因为这样子提起劲来。他知道啊，只有念佛这些心最可靠，对不对？可是很多人不会用心的话呢，不善思维，他看到啊，世界这么乱啊，不好啊啦，我在努力啊，那我挪用，对不对？就变成反颠倒思维，这就是一个作意思维的问题啊。那这边就跟你讲，你能够知道它是不好的，不好在什么地方，你能够不随染，这叫做如理思维。再来，云何能妄语？若于妄中能说为妄，知道它错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因为你有那个正确的知识啊。再来，云何被虚拟？被虚拟就是底下这句话，若能常居最胜空住，也就是我们的总空性相，你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每一件事儿都能够去误入这个总空性相。什么是总空性相呢？简单讲一句话，我们在瑜伽师论讲了比这边清楚一点。何为总空性相？何为最胜空性呢？最胜空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六意识心老实讲都在哪里活动？都在名言上活动，而名言是毕竟空的。你因着名言去争长短，说一义，道有无，老实讲都是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所讲的空，就是要空掉这些我法二执，不是要空掉这些生命的境界。但是原生的法界不能说无，语中所显现二空真如的道理更是真实，你要去体会。有这种知道什么是无，知道什么是有，有不执实，无呢不断灭，这种中道实相悟入的态度，会让你生命非常的平等，非常的自然，不会有任何的牵强。这个叫做被虚拟，最胜空性，最胜空性。如是之有不执实，如是之无不断灭，这种中道的态度就叫做最胜空住，还能够常居，不论时不论处不论对象，你能够这样子悟入最胜空性。再来，云何波鲁斯？波鲁斯的意思就是底下，若善安住所知彼岸。所知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运处界一切事儿，对不对？每一件事上到你眼前，你都能够看到究竟，看到究竟。什么是究竟？自性涅槃，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就叫做所知彼岸。再说一遍，这东西都是我们这堂课讲的快烂掉的东西。什么叫所知彼岸？你要证到什么东西？什么叫做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就是底下这么一长段，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你对这个道理翻过来覆过去，你滚瓜烂熟，无不能入，没有让你能够心颠倒的，不会。因何其间语？包括其语跟离间语啊。他说，若正说法品类差别，我们说啊，离间是什么？离间就是把它分开来，对不对？分开来，对张三呢说李四不好，对李四呢说张三不好，对不对？这叫离间。其余呢是说那些漂亮、虚华、空洞的话，因为名言本来就是空洞无自性的，对不对？但是呢，原生安利个个有自信，对不对？你能够把每一个法的自信区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叫做离间了，对不对？你于这样自信安立的情况底下，又知道他名言毕竟空，其余啊，是不是这样子？无影无价，刚刚这么多名相，对不对？那不是其余吗？可是每一件事情，自信怎么假？如何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混乱，脑袋瓜不会像是浅碟子一样，所有的事情都呱呱作画，不会清楚明白。品类差别能够正说法，没有障碍。随言说当中呢，又不着于言说，能够知道它毕竟空，这就是其间语。云何能贪欲呢？若有烁烁欲自证，得无上 禁律。他什么东西世间五欲六尘他可以不贪，可是增上心学、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只要能够成就圣道心相应的，他没有别人劝，也不自策力，本性流露，自然就往那边去相应。这就是贪，贪这个东西划得来，对不对？贪五欲六尘这些生灭法划不来。再来，云何能称慧？他心里面对以下烦恼根本一点都不允许。若于其心能正正害一切烦恼，对烦恼不容奸杂，到这个地步，这就是称慧。有人呢，对于烦恼还蛮能接受的，对于圣道的修行，觉得他很烦，觉得他很无聊，对不对？觉得他很教条主义，觉得他做起来很无聊，没有意义。很多人这种想法，那等到我都没播啊，时阵我再来学佛。对于世间的五欲六尘，他觉得蛮清安的，做起来还叫听课。那问题是你到底证什么？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怨仇？你要认清楚你生命的对象。云何能邪见？若一切处片行邪性，皆如是见。你起心动念之间，只要有违背恶无我，你就知道他不正见。马上心念才动，立刻就看破放下，对不对？只要做了以后呢，一警觉，马上就断他的相续，对不对？永远不让这些邪见有和有相续的机会，就是这个。一切处片行邪性，皆如是见，皆如是见。好，以上这些话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曾经看过的语句哈，这些东西都是好像在文句上不容易立刻在表面上做理解的啊。那你心只要得定，不会立刻的去相信你的对他的六欲四心的想象，你会知道你的成见、你的情执的由来，因为你心中呢是安住法印，你用恶无我的法印印可一切法，一切法跟恶无我会通。那就唯是瑜伽行派舍达僧人讲三相，一看到名句就知道他毕竟空，起各种的见，不执实，不执实为有，不执实为无，然后呢逆观回去了知如实知他的缘起，然后呢去体会他的恶空真如。老实讲，你训练这种唯识教观，你对一切时、对一切处、对一切人其实是很忙的，当你还不熟的时候，本应该是这样住，对不对？就是这样用总空性相安住其性，常作如是观，常作如是观，这个叫做一切处片行邪性，皆如是见。你就可以知道起心动念之间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不会落在知见上，就觉得哎，奇怪，别人怎么跟我说的不一样。对你来讲，你只要能够如实正观，没有一样不一样，没有谁长谁短，如实知如实，知道他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独一无二不同的理由，对不对？在哪个预设的条件底下他可以对，可是他就是一个条件下的产物，不是全部都对，不是所有实处完全都可以合理。如实能够了知他的因缘法性，你有这种智慧，对不对？一看你就明明白白，明明白白你就在那个条件下接受，对不对？条件变了，你也不住成见当中，心远离各种的烦恼的来源。所以你只要离分别，你心就清净，不是对于你所观的事情你不清楚、不清不楚、不明白，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是更清楚明白它的差别自性，心能够住毕竟空，不染着一事，如实能够逆观缘起，它其实是一种智慧的由来啊。所以这个是第二大段。第三大段我们上礼拜可能没谈，我们看一下长行文525页，这边就解释何谓甚深佛法，云何名为甚深佛法。底下就讲了， 甚至佛法就是语句上不能够在表面上做解释，对不对？比如说底下此中应该这样解释，第一，常住法是佛法，很多人只要一听到人家讲你不对，佛法讲无常，你怎么讲常呢？你以为那什么是常？我就问说，你搞了半天想要入涅槃，涅槃你们定义为无生无灭，无生无灭不是常吗？一个努力要拨涅槃的人，我就问你涅槃常不常？涅槃不常，不常，一下子你会从涅槃当中被正当出来吗？你马上头壳都歪去了嘛，对不对？心就怪怪的，我这么辛苦入到一个会一念无明的东西干什么？对不对？那一下子无明了，马上又增三性，马上又堕三界，嚯、哦，这样子的佛道不好玩，对不对？表示你的生命，你的头脑还在语句上转嘛。你碰到一个句子，常住法是佛法，为什么？因为法身常住故，法身就是什么二空真如的道理啊，这个是常啊。如果不是常，为什么叫真理呢？如果你根本不信有真理，你何必追求佛法？是不是这样子？二相胆变身，只要你喜欢，没什么不可以，你就去干嘛？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算了嘛，对不对？何必在佛法追求那些道理呢？对不对？第二句话，他说：如果你听到有句话是断灭法是佛法，那个这佛法不落断灭见，对不对？或、哦、你很有知识，对不对？你是经论的 copycat 鹦鹉了，对不对？学画的人而已啊。看到断灭，你知道什么东西该要断？障盖要断，一切障要永断灭，不但要现行不生，种子还要能够断，习气还要能够永清净，不是断灭法吗？难道这些东西不追求断灭吗？断灭你只是如实知它无体，自然它就不起，对不对？当然它有它的道理可说，可是你不要从语句上就马上起你的成见，做你的自心分别。第三个话，生起法是诸佛法，哎，不对，佛法是无生，我要证无生法忍才对，你讲生起法不对，行不行呢？你就开始起争论了。你放眼望去，所有的世间事不就在这些文句上起争论吗？你有没有问它的缘起呢？什么东西升起呢？变化生现升起故。难道环境变了，因缘变了，你的回应的态度不应该随着变吗？生命不就是一个能够改变我的态度去适应环境的能力吗？这不就是智慧的由来吗？难道这东西不该升起吗？你初次讲无声，无声是什么意思？你死在无声法忍的见地下，那不就是死掉的吗？你学的是死法，不是生法，对不对？佛法可以讲升起，为什么不可以讲生呢？再来，又有所得法是出佛法，不对，波尔归无所得，你讲有所得不对，对不对？八万四千诸有情行，行就是念头哈，几笔对治皆可得故。你只要有什么病，就必须要有它可以对治的药可得，对不对？你如果跟一个求你医治的人说，我有这个病，跟你讲完的时候，你没有医，对不对？你就回去了，或者人家干嘛跟你学的？是不是这样？你根本没有方法对。那、no, 要不然来就跟你讲、啊、你观空就好了。问题是他的问题观了空了，我还是解决不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佛法有八万四千，八万四千不是究竟法，方便法有八万四千，真正的佛法究竟法只有一个，对于一切行派来讲就是而无我的正见。可是八万四千有情的念头生灭，有不同的问题就要有不同的解药，不同的对治法，这些东西有所得，怎么没有呢？怎么没有呢？你不让它有效用，人家都不信你，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好，再来，他说又有贪法是诸佛法，那不对，佛法是离欲法，怎么是贪法呢？对不对？自是色受有贪有情 为集体故。你把那些不离欲的三界的布特伽罗，那些凡夫友情呢、啊，都当作自己的问题去这样想，对不对？把它当作你的功课，把它当作你的挑战，把它当作你的逆增上缘。否则的话呢，你的心如果只想解决自己少小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你所学到的智慧呢，也就那么一滴点一点点。碰到了那些你过去没有经验过的问题，你马上就卡住了，马上就卡住了。好，这就是有贪法。所以你必须要有善法欲啊。如果你对善法没有欲，没有念想，你根本不想学，对不对？很简单嘛，一句佛话就好了。佛话怎么念念的相应？它是有道理、有方法的，有经验谈的，对不对？你不学经教，你能懂吗？你对于这些东西只以少为足，而不去探究它的究竟法义，算数吗？能得利吗？恐怕很难哦。何况你的心难道真的没有疑问吗？难道这么样清净的去相信这句佛号吗？昨天晚上开电视，刚好转到周星驰演的那个新《鹿鼎记》，他跟他的师父啊，就是天地会的师父陈近览近接近的近，有一段谈话很好玩。他说他要把那个反清复明四个字刻在他的脚底板，如果碰到有自己天地会的人，他只要把鞋子脱掉献给他看，就不会被人家杀掉。然后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对话，他就反清复明只是个口号啦，啊，反清就是要去抓钱，啊，复明呢就是要去玩美女，反清复明本来就是个口号，他最重要是底下这句话非常欺负佛教的，反清复明这种口号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看我们佛教徒，跌倒了阿弥陀佛，对不对？讲错话了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万用嘛。问题阿弥陀佛谢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心光受无量啊？你有没有无量光跟无量受？你有没有这种本事啊？你心能不能相应到这种程度？还是你跟反清复明只是讲讲口号而已啊？道理是这样，你如果不学经教，以少为足，下场结果就是这样，没有善法欲，对很多事情不想弄清楚，不想搞明白，信心又不够，对不对？疑根有一大堆，把人啊修改尾部挑动一下，你心就乱了，马上你的不信就出来了。问题在这儿，所以你有一个行门不错，一门深入，可是你有的疑根，你要有善法欲，没有搞清楚的，迟早你会遇到问题。同样的道理，有称法是佛法，有持法是佛法，一生法是佛法，因之一耳，也都是同样的理则了。怎么可以说是有称有吃，乃至于一生？一生就是轮回的意思啊。怎么方法去学轮回呢？轮回不就是菩萨道吗？故入生死而不受世间法染嘛，对不对？这不就是佛法的菩萨道吗？对不对？你文句上你不要只是做表面上的理解，然后起名言上的争议，那个没有意义啊，那没有意义嘛。你能够有正见，你能够正解，你能够为别人开解疑义，这就是一个佛的心地风光。这种心地风光就叫生生佛法。对于这种有正见的人来讲，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佛法，没有一件事情会通不到二无我上去。但如果要他选择，当然他会选择正宗的语句，不会让人家生误会的东西。这些甚深佛法的语句呢，都是容易生出误会，容易生起争论。可是一个有增上心学大乘三昧的人，于中心不会乱，而随时随地也容易升起二无我相应的正见，摆出一个中道的态度。好，底下他说又无染法是诸佛法，看起来很正常，对不对？成满真如，一切障垢不能染故。那有人讲啊，无染不对，我们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教菩萨道 要流祸润身，怎么可以污染呢？污染就速波涅槃了。他也可以反对，他可以反对。你没有即染，你怎么能够污染呢？是不是这样子？道理是一样啊。你离了染，何有染可得？还说染跟不染吗？所以佛法大乘三昧很重要的是离分别，不是离自性法，不是离一个固定有法或者是固定无法。你升起有见不对，升起无见不对。所以般若经告诉你，有无灭无余，你不要落边又不起中间，这种中道实相的智慧真正的无染。无染是无染无不染，没有染跟不染的分别见，那是真正的无染的意思。好，这个都是甚深佛法语句章你应该要读懂的啊。他说又无无法是诸佛法，那佛法根本是宗教迷信，怎么可以没有呢？大便就是污染的，怎么脏的嘛？不然你敢吃大便吗？佛法不是讲它可以吃不可以吃的问题，而是每件事情它的存在都有它的法性业用，对不对？你做它非法做技法的这种心情就不对。所以底下说生在世间诸世间不能污，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心清净，一切事情污染不上，不是事情本身事物本身没有污染的差别，污染不如污染只是你自己受用不受用的差别而已，是不是这样子？病毒也不过是个生命，它为什么会危害你的身体？是因为它把你身体的正常细胞当作它的食物，对不对？所以它去吃它，它也是图它生命的永存续而已啊。你知道你泯念它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你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你必须要除开它的障碍，是吧？可是你也宽容它有这种它的本性一样。是故以上的这么多的法句呢，说明为甚深佛法。所以甚深佛法并不是佛故意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语句让你生出误会，而是叫你在一切的语句当中不起争论，因为唯识本论讲一切法三相。首先冒出头的第一个，一切法的名言假说都是偏激本空，不随妄转。第二句话，要逆回去冤因缘，观它的缘起，对不对？知道它怎么由来的，知道这个法性不过就是被因缘所框限而已。然后于中去体会两种无我，对不对？那么你自然就可以用二无我的觉性推动你该要去面对应对进退之间该有的善巧，该有的态度，该有的智慧，就是瑜伽行派的观法。它跟中间理论没有关系，你有什么传承就用你的传承解决你的烦恼事就好了，不要在中间当中变输赢变长短，无聊事儿。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用我的解释哈，最后翻过来526页，最后增上心学最后一句话，整个修学大乘三昧的定为什么？就为了底下这几个目的，又能引发修道彼岸，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能够成熟有情，第三个能够进佛国土，进佛国土诸佛法故。所以大乘所有的佛法，佛法的意思呢就是佛的一切不共功德，透过引发修道彼岸，透过六度到彼岸能够成熟有情，能够进佛国土。老师讲国土，你不要讲这个世间的国土，国土就是心地。成熟他有情就是跟你有同样遭遇有同样问题的人，你可以把你的离苦得乐的经验道理跟方法与大众共，对不对？成熟有情自己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修炼，心地心性越入越深，越来越清净。老实讲菩萨道根本就这两件事情，成熟有情以及呢进佛国土，让自心成就净土，对不对？透过你的讲说得无碍善巧，成熟有情的善根，那所有这些东西都透过引发修道彼岸的六度成熟你的善根， 撑住你的三根。然后最后呢，等你成佛之后呢，发动起一切佛法的不共功德。因之，这就是菩萨等持作业的差别。你修菩萨的等持，就是大乘的三昧，就是要干什么？就是要引发修道彼岸的六度善根，用它来干嘛呢？成熟有情进佛国土，最后成佛之后呢，圆满成办佛的一切不共功德。简单讲，就这四句话，这就是修定的目的。你看哈，我们把这个目标确定，愿景有梦想，然后呢有道理有方法，那不以少为足，精进办道，把这四件事情引发你的六度三根，成熟有情，进佛国土，最后呢佛不共功德就近的成办跟完成，这就是菩萨等持的差别功德。好，利用这一个多小时呢，把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告个段落。底下呢，我们就来看看增上慧学分第九之一。这边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主要的重点，总共有16颗，请看正文。如是以说增上心殊胜啊，大乘的增上心学它的特别之处，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解前过了。那么依止于增上心，必须要修学增上慧的特别之处，云何可见呢？增上慧殊胜，云何可见？增上慧老师说一句话，就四个字，所谓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二空真如，无分别智就是般若波罗蜜，无分别智就是根本智，无分别智就是无生法忍，无分别智就是佛菩提。佛所讲的究竟的智慧本论，就用这四个字全部代表，就叫无分别智。因为这四个字最能够代表大乘不共的见地。那么底下呢，用16门来建立无分别智。好，各位标列一下：若自性，其一；若所依，其二；若因缘，若所缘；若形象，若任持。各位可以对着看哈：若住伴，若一熟，若等流，若出离，若自究竟。到这边很容易看，对不对？好，然后再来。若加行无分别后得，不就三字嘛哈？无分别字又分成三个，等一下就看加行无分别字、无分别字啊，根本无分别字跟无分别后得字，总共有三个字。这三个无分别字呢，它的胜利意思就是它的功德、它的殊胜处。所以胜利是一颗啊，各位对照胜利是一颗，然后呢？对它的差别，对于这个加行无分别后得这个三个无分别智的差别做个比喻，胜利也用比喻去做，差别也用比喻去做。然后针对后面两个，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跟后得智这两件事情呢，又再举一个比喻，好，又再举一个比喻。那么如果无分别智无功用的话呢，他怎么能够承办一切的事业呢？对于成所做事又是一颗，第十五颗。再来，若他的甚深，无分别智的甚深意思是什么呢？第16颗。所以总共这一章呢，用这16分呢来解释无分别智。由这16分，因知无分别智名增上慧殊胜。好，请看世贤菩萨的解释。今正智说，正智就是佛了哈。说增上慧的时候呢，此中亦说无分别智名为增上慧啊。那么增上慧无分别智呢，又分成三种，哪三种呢？标起来。第一，加行无分别智，这个智慧呢叫做寻思慧，这是入地以前。什么叫寻思？依着明眼去思维的智慧，依着明眼去思维的智慧就叫寻思慧。当你能够离明眼证入法无我性的时候呢，就叫第二个根本无分别智，叫正正慧。 我现在读的楞严经呢，就叫做自觉圣智，啊，也就是这边的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正二空真如的般若智慧。当你证入的时候呢，是离名言的，不会系缚在名言的分别识上，啊，这叫根本无分别智。第二个，第三个，当然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了，啊，正体就是这个了。那因为我们的加行无分别智能够得到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它也可以叫做无分别智，但它的体啊是相应而已啊，不是它就是哈。那依于根本无分别智入实地以后，有实地的起用会，所以后得无分别智叫起用会。我今天还在我的脸书网这个网络上，我就问了一件事儿，他说体跟用到底怎么去说明它的不一不异啊？你们能够解释吗？体跟用到底是一还是异啊？啊，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异啊。那怎么样去说？这就是一体起用，舍用归体。这有一种佛法很特别的解释的方式，你必须知道啊。如果一于体，体它的特性不拘形象，你产生一定的相用之后呢，它就会被固着化。它就会被固着化啊，所以体跟用之间呢，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因为体不是有自信，不是实有自信，不是实有一个自信，生出六跟四上面的差别，你这样去理解，就有个一跟六的差别，那一跟六就是差别了，定性有差别了，那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啊，那这就是后得智，你就明明白白，一体体可以无自信。起用用上可以有差别，为什么无自信而可以显现差别？你必须说一个清楚，搞个明白。这就是后的无分别智。然后呢，他又第二种说法，加行无分别智呢，也叫做希求慧啊。他有一个善法欲，想要去证什么无分别智嘛，想要去入地嘛，所以这是第一种证善慧。内证慧就是证二空真如的智慧，叫做第二种证善慧。那么第三种后的无分别智就叫摄持慧，是第三种。摄持什么？摄持实地的功德啊，能够摄持实地的功德，你每一地每一地都可以让你的根本智呢起用起得更周遍，起得更深广，你的根本智越深，你能够起的用就越广，所以深见跟广行之间你没有障碍。当你体用一如的时候呢，你就有这个本事。那么今且成立无分别智，老实讲只是无分别智是第二个了哈。根本无分别智是通因通果的，因为这根本无分别智由为此智通因通果故，这指的是第二个证善慧啊，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无分别智的正体。那么其寻思智是得到根本无分别智的因，所以他说此其寻思智是此智，此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的因，其后得智呢又是此智，此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你只要得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你只要有愿，它就会起用，